好，我们继续来看路加福音。路加福音第一章，如果您还没有拿过我们路加福音的讲义，我的这里还有，现在来拿好吗？路加福音第一章第五节，读到十二节，第五节到十二节一起读。当犹太王希律的时候，亚拉比亚班里有一个祭司名叫撒加利亚，他妻子是亚伦的后人，名叫伊丽莎伯。他们二人在神面前都是义人，遵行主的一切诫命礼仪，没有可指责的，只是没有孩子，因为伊丽莎伯不生育，两个人又年纪老迈了。撒加利亚按班次在神面前供祭司的职分，照祭司的规矩撤迁，得进主殿烧香。烧香的时候，众百姓在外面祷告，有主的侍者站在香坛的右边向他显现。撒加利亚看见就惊慌害怕。十三到十七节我们再一起来读。天使对他说，撒加利亚，不要害怕，因为你的祈祷已经被听见了。你的妻子伊丽莎伯要给你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约翰，你必欢喜快乐，有许多人因他出世也必喜乐。他在主面前将要为大，但酒浓酒都不喝，从母腹里就被圣灵充满了。他要使许多以色列人回转归于主他们的神。他必有以利亚的心智能力，行在主的前面，叫为父的心转向儿女，叫悖逆的人转从义人的智慧，又为主预备何用的百姓。可惜撒加利亚没有立刻相信，他回答天使说，我凭着什么可知道这事呢？后面的话，十八节，我已经老了，我的妻子也年纪老迈了。天使回答说，我是站在神面前的加百列，奉差而来对你说话，将这好信息报给你。到了时候，这话必然应验，只因你不信，你比哑巴不能说话，直到这事成就的日子。这里提到施洗约翰为主预备道路的人的出身，他的父亲跟母亲的故事。他的父亲是祭司，当然是亚伦的后代。这里特别记载说，他的母亲也是亚伦的后代啊，所以他是纯种的祭司家族里面的人。所以当然，施洗约翰生下来也应该是祭司。在圣经里面有不少被神使用的人，都是祭司的家族，你知道吧？撒加利亚就也有一个撒加利亚，先知撒加利亚，如果记得没有错，他好像是祭司，是不是？另外好像也有一个先知是祭司的，以西结，那也是列在祭司的家族里面。这里提到第五节提到亚比亚班里有一个祭司，什么叫亚比亚班呢？这是大卫的时代，他虽然他没有办法为神建造圣殿，但他为建造圣殿预备了他能够做的所有的事，连将来在圣殿里面服事的班次他都已经把它排好了，包括祭司。那是记在历代至上二十四还是二十三章的话，历代至上，二十四章，那里大卫把亚伦的子孙就是祭司分了24个班在摩西的时代当然不需要这样，没有几个祭司， 可是到大卫的时代，祭司家族应该已经是很多的人，所以他们分成24个班。你如果看历代志上24章第10节，就会看见第8班是亚比亚班，所以看起来到了主耶稣要降生的时代，以色列人他们在圣殿里面仍然按着当年大卫排定的班次在那边进行的。那这些班就轮流公职。但是撒加利亚他不只是轮到他而已，因为要进到圣殿里面烧香，那应该是更特别一点的，并不是所有轮班的祭司都会进到圣所去。烧香的话，照理说应该不是进到至圣所，因为那是大祭司一年才独自一次进去。可是圣经没有那么明确的讲这些班次他们怎么样运作的，可是显然他们因为祭司很多嘛，就是同一个班也有不少人，所以当然不能大家都挤到圣所里面去，所以他们好像用撤签，用抽签的方式。那一天撒加利亚抽到这个签，从后面的发展，我想我们都会同意那是上帝的介入我们生命里面，我们应该相信总会有神设立的手在那里安排，总会有神的介入，你应该相信这个，这是我们跟天跟神连结的一个很重要的管道就是除了我们有圣经，我们读经，我们祷告，我们参加聚会以外，我们应该相信在我们的道路上不时的会有神自己神圣的介入在这里显然是神的介入那天使加百列给撒加利亚讲的话引用了旧约快要结束的时候所说的话，这是上一次我们提到的。你还记得上一次我们提到马拉基书吗？今天我们来看一下马拉基书第4章第5、第6节，这是旧约圣经最末了的先知的信息，圣经的最末卷，我一起来读。马拉基书4章5节6节，看啊，耶和华大而可畏之日未到以前，我必差遣先知以利亚到你们那里去，他必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免得我来咒诅遍地。那天使加百列很明显的引用了这个话，对不对？意思就是说，这位将要生的孩子，他将要从事的职事就是这样，要使天父上帝的心转向他的儿女，也使儿女的心转向父亲。神的儿女的心转向父亲，那是我们常常提到的施洗约翰的工作，他传讲悔改的洗礼预备人的心，让人预备好能够来回到神的面前，能够领受基督的救恩所以后来福音书里面就记载说，那些领受了约翰的洗礼的百姓，当听见耶稣的话的时候，就以神为义，他们就领受，就接受了所以施洗约翰确实为主预备了道路。在以赛亚书40章提到这一件事的时候提到神的荣耀要显现，那个意思也是一样，当神的百姓的心预备好，他们就能够领受神的荣耀的彰显上一次我们提到虽然4卷福音书的编排是马太马可路加约翰，路加是第3卷福音书，但是就着它的内容的连贯性来说，我常常觉得路加福音其实应该排在福音书的第1卷的，因为它的内容 直接跟旧约结束的地方衔接上。不只是这个地方，事实上马拉基书第四章的我们上一次提到马拉基书的第三章第一节，如果你还没有翻掉马拉基书，你可以看马拉基书三章第一节，说万军之耶和华说，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我前面预备道路，你们所寻求的主必忽然进入他的殿，立约的使者就是你们所仰慕的快要来到。后面的立约的使者，我想指的是我们的主，我们所寻求的主是我们所仰慕的。可是前面讲的使者，我想是指的是使徒约翰说的啊，人家差遣他的使者在主面前预备道路。所以旧约生结束是结束在像这样的地方，还不只是这样。马拉基书第四章第二节，这是我们可能很多人熟悉的经文。马拉基书四章二节说，但向你们敬畏我名的人必有公义的日头出现，其光线有医治之能。你知道不知道路加福音在第一章提到很类似的话？所以我觉得路加福音写，路加在写路加福音的时候，特别他在写耶稣的降生的故事头两章的时候，很可能他心里面有马拉基书在他心里面。我想他也熟悉旧约圣经，虽然他原来是外邦人。你回到路加福音第一章78跟79节，那是施洗约翰出生之后第八天他们给他行割礼的时候，撒加利亚他的父亲就从十个月来的哑巴就舌头就疏解了，就说出话来称颂神，也给施洗约翰取了名字。那他当时他被圣灵充满，他所说的那些话是一首诗歌，一首诗，诗的题材写的，也是一段预言的话。我们看78、79节，路加福音第一章78、79节一起读。因我们神怜悯的心肠，叫清晨的日光从高天临到我们，要照亮坐在黑暗中食欲你的人，把我们的脚引到平安的路上。好，我没有太牵强，我觉得这个话紧接着马拉基书里面的话，所以我们几乎可以从马拉基书找到三处的经文来讲到它怎么样直接跟福音书的起头，特别是路加福音来衔接。有的时候我们读圣经要这样一下宏观看东西一下，不要只是一头埋进去那些经文里面而已。在这里天使跟撒加利亚说，我是在神面前的加百列。加百列，你们的加百列的英文叫做什么Gabriel 知道吧， G-A-B-R-I-E-L G-A-B-R-I-E-L Gabriel。 圣经还有另外一个天使有名字是谁？圣经只有两个天使有名字而已。犹太人的传说里面有很多天使有名字，可是我们的圣经只有两个天使有名字，应该是米迦勒，特别说他是天使长。有时候基督徒也习惯称利百加也是天使长，我们并不确定，也有可能。可是圣经是明确的说米迦勒是天使长。我们中文翻译成米迦勒，你们知道他的英文名字是什么？英文什么？这是 Michael， 这个读起来就不太像。M-I-C-H-A-E-L M-I-C-H-A-E-L、下一次你知道这个名字就是米迦勒的意思。这个名字跟弥迦显然是同字源字根的名字，所以米迦勒的名字的意思就是谁像耶和华。弥迦先知弥迦的名字的意思也是这样，对不对？前几周我们在主日聚会听刘牧师提到，而先知弥迦在他的预言的记述里面最末了的地方，他说谁像耶和华，谁像我们的神呢？耶和华谁能像你？ 他其实用了他的名字，你知道吧？我 我常常跟人家说，这些先知他们的名字好像常常跟他们的信息产生关系。以赛亚，你没有办法不注意到他的信息充满了对于基督的救赎、他的救恩的描述。可是他的名字的意思本来就是耶和华的救恩啊。像马拉基，他提到神的使者，对不对？马拉基的名字的意思就是神的使者。所以我不知道是因为他们有这个名字，所以神也借着这个让他们有这样的信息，或者因为他们有这样的名字，他们就更留意跟他名字有关系的方向。还有另外一种可能，圣经从来没有这样讲了，可是还有另外一种可能，我觉得就是印证他们的信息，所以后来人家称他那个名字，也许他原来不是那个名字啊。可是这个加百列是圣经唯二啊，只有两个天使有名字的其中一位，他不是这个时候才我们才知道这个天使的名字，在旧约时代就有他的名字，你知道吧？但以理书啊，但以理当神的天使、神的使者向但以理显现，那是好几次的事。有一次，他给他讲关于七十个七的预言，有没有？好像就在那一次，天使明确的说他是加百列啊，而七十个七是在把旧约要结束的时候，包括他们被掳，后面还有好几个帝国，然后要引向基督的来到。因为七十个七的一个目标是提到到有受膏君的时候，那明显是指的我们的主说的基督弥赛亚的名字就是受膏者嘛。而宣讲这件事情的是加百列。当这件事情要应验、快要应验的时候，施洗约翰要出生之前，天使加百列又来了。好像这个天使跟基督的降生有蛮密切的关系，哈。所以有可能天使、神的天使有各自有不同的职司、不同的工作。加百列他的工作跟这个蛮有关系的。还有很有趣的是，基督要降生的时候，天使的活动特别的多。哦，在旧约时代不时的提到天使向人显现，但是很少有哪一个时代天使那么密集的向人显现。三孙的父亲看过天使，亚伯拉罕应该也看过天使，亚伯拉罕、以赛亚各有可能都看过，摩西当然应该看过，以利亚看过。可是他们常常是一个一个断点，在同一个时代，可能是主耶稣快要降生的时代，是天使出现的最频繁的时代，这是很有意思的事。很可能主快要再来的时候也会这样，如果我们现在真的是主快再来的时代的话，我想这个世代比人类过去所有的世代都有更多的这样的传说，或者有可能是很真实的见证，人宣称有天使向他们显现，对吗？那在这个故事里面最吸引我们注意的事情之一，就是撒加利亚不信天使的话，他实在很不应该。我觉得他是祭司，对不对？属灵的领袖。你知道天使跟玛利亚显现提到他将要怀孕生子的时候，玛利亚的回答跟撒加利亚几乎完全一样，你知道吗？他说我还没有出嫁，怎么有这样的事呢？可是天使完全没有责怪他，对吧？天使大概比较喜欢女生。其实大概不是，因为玛利亚 所得着的启示，天使告诉他要做的事，是自古以来从来没有过的事、哦、因为是一个没有出嫁的女子，而且她并不是说啊，你现在会主会为你预备一个男士跟你再结婚，然后你就会生一个孩子，她并没有，她就是要在她没有亲近男人的情况底下，她将要怀孕，将要生一个儿子，而且因此天使明确的说，因此所要生的圣者必称为神的儿子，因为是圣灵临到你，他的能力应庇你带来的结果，所以这个是亘古以来从来没有过的事情，所以玛利亚需要弄清楚真的是这样吗？天使允许他这样做，完全没有责备他，对吗？可是撒迦利亚很不应该、啊、因为天使给他讲的话在古代好几个像这样的例子，我们刚刚就已经提到了亚伯拉罕三孙的父母，他们都是神的使者领导他们，告诉他们将会生一个孩子，对吗？还是谁？你刚刚说孩子。所以至少他应该熟悉亚伯兰生以撒的故事。嗯，他们而且跟他的情形很像，他们都是年纪老迈了，却神的使者领导他们，说他要生一个孩子。三孙的父亲马诺亚也是这样。嗯，撒迦利亚是祭司，属灵的领袖，他应该熟悉圣经，他一定熟悉这些故事，怎么可能有一个祭司不熟悉亚伯兰的故事呢？那是他们的祖先最有名的故事之一了。所以他质疑这一件很不应该、嗯、从这里我们要留意我们做一样的事，跟另外一个人做一样的事，神对我们的评论可能不一样，你不要跟别人比较就好了、哦、因为主耶稣自己说了，多给谁就向谁多取，多托谁就向谁多要、嗯、对吗？主讲过这个话吗？在什么地方？你居然敢不记得，就在路加福音呢、欸、路加福音十二章四十八节吗？是不是？嗯，是不是四十八节还是五十二节？四十八节哈，对吧？四十八节的下半句。嗯，弟兄姊妹常常把这件事存在心里面，因为我们很容易跟别人比较，甚至有时候质疑神说，为什么他这样我不能这样。你不能这样说的，你不要用这些来跟别人比较，因为你不知道谁多得谁少得，你常常并不知道、嗯、而天使对撒迦利亚的评论是他不信、啊、这个不信我就想到一个我们也会遇见的，就是如果你在另外一个时间问撒迦利亚他相不相信神能做这样的事，他一定相信的，因为他熟悉圣经，他说不定可以引经据典告诉你亚伯兰当年怎么样，马诺亚当年怎么样。可是当这件事是说那会不会发生在你身上，哎，我这就不知道了。所以我们有时候说我们期待神听我们的祷告，有一个祝福或者一个医治一个工作在我们的身上，我们能够把神能够化成神愿意，这是一个信心的步伐、哦、当你说神能的时候，你可以是客观的讲在描述一位全能的神，当你讲神愿意的时候，那就是直接的个别的跟神产生关系了，神乐意为我做这一件事。嗯，我想可能也这是神的做法，撒迦利亚既然不信，神就让他说不出话来，那十个月不能说话对撒迦利亚应该是一个很深刻的体会，可是我想那不是一个惩罚，十个月以后我想撒迦利亚预备好要领受神更美好的祝福，也许四个月前他说不出，后来在路加福音第一章末了我们刚刚讲的那一大段话，那一段预言的话，可是现在他不一样了。所以有的时候 就是这样，神在我们身上的工作就是往这些地方去的。有的时候就是我们觉得最不容易的那个段路，你也可以选择在那里抱怨，你也可以选择借着走看起来不容易的路，却是信心的阶梯，让我们逐步的踏上信心的高峰。其实我觉得撒加利亚不信可能还有另外一种可能性，因为我知道有一些人好像男人特别容易这样，就是人家说什么他总是习惯先否定他。也许有的时候要表示他知道的比别人多，先否定他，然后再看看他是不是能讲出跟他不一样能够更突出的话语。不是每一个男人这样的，可是我知道有不少男人有类似这样的习性。我不知道撒加利亚是不是也有，那一天他忘记他面对的是天使，这个习性也跟着跑出来。你如果不留意你的平常不好的习性，你并不知道什么时候你会不小心就跑出来的。而且在这种很可怕的时机里面对天使说这样的话，所以他就马上遇见神的管教。我是趁机会讲这个啦，但是我想撒加利亚大概不是这个原因吧。圣经说他们在神面前都是义人，遵行主的一切诫命礼仪，没有可指责的。我们刚刚已经提到在路加福音第一章比较后面的地方，就是从57节，那你说伊丽莎伯的产期到了，就生了一个儿子。你知道中和本圣经翻译作伊丽莎伯，其实就是我们现在比较多翻译成什么，就是现在英国女王的称号伊丽莎白。然后照犹太人的规矩，邻里亲族就来一同欢乐，第八天要行一个割礼，好像一个我们的献婴礼一样。然后这些亲戚们三姑六婆就七嘴八舌要出主意，帮孩子取名字，希望他们提出的建议被采纳，他就会很得意的。其实我比较多人都想要用他父亲的名字给这个孩子名字，叫撒加利亚。我想犹太人就是这样，西方人也传承这样的习惯，他们常常都一样的名字，对不对？祖父叫 Paul， 爸爸叫 Paul， 儿子叫 Paul， 是不是？而我们华人却觉得想要取一个人家没有的名字才不会那么俗气。其实不一定啦，你取一个很 popular 的名字不一定不好哦。结果他的母亲，你看他母亲一样有神的灵在他身上说不，这个孩子不这样叫，要叫约翰。他说你这些三姑六婆说你家族从来没有人叫约翰，能不能取这个名字？这个时候撒加利亚开口说话，这是他四个月来第一次开口说话。他没有，他先写下来这个名字，然后再开口说话。约翰，这是另外一个由神取的名字，对吗？圣经里面有好些在时代转移的关键，实际上出生的孩子，常常都是神给他的名字。像以撒是神给的名字，你知道吧？施洗约翰是神给的名字。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神是有恩典的， God is gracious。 神是有恩典的。你知道这是西方世界西方的名词里面最最常被使用的名字了。并不是大家都叫 John， 因为从 John 约翰这个字衍生成许许多多名字，你知道吧？ 有的在 John 这上面加一点，加几个字母啊，有的时候有一点变化，有的变化比较激烈一点，在某一些某一些族群里面，他们用别的拼法来讲约翰，比方像威尔斯吧，英国的威尔斯，他们一样讲英文，可是他们的约翰的拼法不是 John John， 他们拼法是 Evan E V A N， 明显知道不知道 Evan E V A N， 那是托尔斯泰最喜欢取的名字的，因为托尔斯泰的小说里面呢，好像每一个主角都叫做伊凡。如果你熟悉托尔斯泰的小说的话，翻译成伊凡的就是这个字 Evan E V A N， 这个字跟 John 是同一个字，你知道吧？意思都一样 ，God is gracious。还有一个拼法在英国人中间很常见，叫做 Owen Owen。欧文，所以十七世纪有一位清教徒的领袖，也做过牛津大学的副校长，其实就等于校长了，因为校长是国家政治领袖，他是副校长，他就叫 John Owen， 约翰欧文，意思就是说他的名字叫做 God is gracious， God is gracious， 就 John John， 约翰约翰，两次说神是有恩典的。女生有很多人叫约翰，你知道吗 ？Jane 就是约翰这个字 ，J A N E 啊。我想叫 Jane 的人可多了，从这个字也拼出很多很多不同的字来 ，Jenny 有一大堆，那都是这个字。还有别的拼法，我现在有点不记得了。我常常给人家取英文名字，给小婴孩取英文名字，所以我很熟悉这些事。所以你，不想要用那么平凡的 John Jane 这个名字，并不困难。我可以给你一个没有那么多人取的，不过也是这个意思的名字。我想这是施洗约翰将要面对的时代，它是一个可能人类历史上最重要的转移时代的人了。沙漠是一个转移时代的人，可是没有人像施洗约翰一样，他神把他摆在的那个路口上，他所要执行的职事是一个时代最大的变迁的那个关卡，他是一个最伟大的转移时代的人，而神给他这个名字似乎标明了新的时代的核心的特质，就是神的恩典。保罗说我们现在不在律法之下，乃在恩典之下。有一首诗歌是我们现在在恩典的 realm， 就是恩典的领域国土里面。神使用人不得不注意的方式给施洗约翰取的名字，这些事都存在当时在场的一些人心里面，可能也会传给他们的儿孙，所以后来30年后当主耶稣出来传道的时候，非常有可能有些人想起这一件事，而使他们好像预备好，心里撒过种子，预备好 接受耶稣，领受他的道。神一直都是这样做工的，对吗？你有机会应该好好的读撒迦利亚预言的这一段话，从路加福音第一章68节一直到79节。然后80节讲施洗约翰，无论施洗约翰还有后来的耶稣，路加都用一句话把他从幼儿或者童年期怎么样到出来他们一生最重要的职事之间的年日，要一句话把他带过去。施洗约翰也是，我们来看路加福音第一章80节，一起来读。那孩子渐渐长大，心灵强健，住在旷野， 直到他显明在以色列人面前的日子。我想司徒约翰有心把路加有心把司徒约翰的出生这些故事记在详细记在这里，要让我们思想一个为主预备道路的人是怎么样的。而我们上一次提过，我想我们今天所有神的儿女其实都有施许愿的指示，我们都是在为主预备道路的。我们无论做什么应该都是这样。如果有的人他们因为有特别的恩赐，能为人医病，能为人祷告，人就被圣灵充满等等，以至于他们觉得他们就是能够使人得医治，能够使人被圣灵充满的人。我有时候听见人家这样子说的时候，我都会有一点点替他害怕。我觉得最好不要这样想啊！我觉得我们所有的事情，我们真正的知识的核心都是为主预备道路。医治用圣灵给人施洗等等，都是主自己的作为，即使借着我们的手。所以应该常常有那种像施洗安的心智一样，为主预备道路，他必兴旺，我必衰微，这样子的想法。那在这里提到施洗约翰，他渐渐长大，特别说心灵强健，我觉得这个很要紧嘞。一个父亲一个母亲有了小孩，你在培育他长大的过程，你对小孩子你心目中常常放在你心上很重要的你培育他的方向，有没有包括这一件事，期待他成为一个心灵强健的人？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事。我觉得一个人后来能够做更大的事，或者能够更多被神使用，心灵强健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基础。什么叫心灵强健呢？心灵强健跟讲话强健不一样哦，不是说讲话比较凶啊，比较肯定啊，压人啊，不是像那样的，而是能够在自己的生命里面做王掌权，比方管得住自己的脾气，管得住自己的嫉妒的心，管得住里面的愤怒或者是苦毒不高兴这些东西，这个叫心灵强健，是不是？像扫罗就很明显是一个心灵最不强健的人之一了。大卫不一样，大卫能够管理自己的情绪，他有的时候也会有一点快要爆炸，可是他却在那种场合里面能够听进别人的谏言，对吧？就是像那样。你如果把这些做对照，再去看看一些今天你所知道成功人士，你就晓得这个确实是很重要的。人常常因为不能管理自己的这种感觉情绪等等，以至于败坏许多重要的事情。所以我觉得父母啦、老师啦，或者我们在教会里面带领人，都常常要把这件事放在心上，期待我们所带领培育的人能够成为心灵强健的人。这也是我们平常在聚会常常在讲的事情嘛。主教我们要常常喜乐，这样的命令就是在帮助我们心灵强健，不是吗？无论遇见什么，你总是往我不要失去心中的喜乐来走，往平安来走，而不要让嫉妒啦、苦毒啦这些管辖我们的心。他所以能够施洗约翰，所以能够心灵强健，也许有一些原因。从这些故事里面，第一，他的父亲是祭司，其实这样的家庭不一定最理想，因为他的父亲可能不死的，或者至少轮到他轮子的时候，会有一段时间，他可能常常没办法很稳定的在家里面，或许有好几天他必须出外。也许没有办法留在家里面，因为 祭司应该也是分散住在以色列四境，可是轮值的祭司一定要到耶路撒冷圣殿那里去吗？我不知道像那种时期他们会不会举家都到那里去，即使是我想他父亲在轮值的时候应该也是很忙碌啊、说不定回到家小孩子已经睡着了、爸爸出门的时候小孩子还没醒过来、现在有很多家庭类似这样，我们常常会说像这样的家庭对孩子不好，是啦，这是一面，可是也不完全是、在父亲那一面他应该尽量留意这个，在小孩子这一面我觉得那要看你怎么反应、事实上有很多后来走得很好的人，心灵强健的人，正是出自一个不是最理想的家庭、所以一样的环境我们怎么存心，我们怎么回应，会带来很巨大的差异。而有可能失去遗憾，他没有把焦点放在父亲不在这一件事情带给他的、缺失、没有人陪他打球，然后他就也没有人太管他，他就慢慢学坏了，他没有这样，很可能刚好相反。而且一旦他父亲回来，他父亲是个祭司，他可能会给他们谈论他在耶路撒冷在圣殿的一些事情，他所谈论的事，他所经历的事，给家人描述，很可能在那个幼小的心灵里面都栽种了许多敬虔的种子啊。所以同样的环境你可以选择多注意什么，接受什么，也可以多注意别的东西。这段圣经提到他们是住在犹太山地的一座城。犹太山地，你知道犹太山地有的时候事实上会称它是旷野，显然那个地方不那么合适栽种东西，我猜想因此也不会有太多的牧草，所以在那边牧羊可能不太容易、你要找到有牧草的地方可能有点要花一些功夫，我想这是为什么、像大卫在牧羊的时候，他是犹大支派的嘛，大卫在牧羊的时候显然不是上下班制的，就是到傍晚就把羊群赶回家，然后就可以回家洗个热水澡，吃妈妈煮的晚餐，睡在羽绒的棉被里面，显然他不是这样，他有时候需要好几天在野外，就是因为他们可能找到牧草要走远一点的地方去，对吗？你也许没有这种环境，想象一下一个生活在那样环境的人有可能是很不一样的。而且很有意思，圣经里面还在犹太人的历史里面有好些伟大的人物都出自那个地方。当然大卫就是一位，其实亚伯拉罕也是出自那里，亚伯拉罕一生很多的时间都在那个附近。在两月之间，犹大马加比那个带动以色列一个复兴的人，他们也是出自那个地方的。所以有可能也因此生活在那里的人，他们有很多可以让小孩子触摸到他的心的一些故事可以讲，对吗？也是一样的，同样讲那些故事，有的孩子听完了聚精会神听完了一哄而散，有的孩子就会留下一些种子在他们心里面。做主日学老师的都要相信你所说的话总是会栽种在某些孩子心里面，即使不是栽种在每一个人心里面，所以你要常常留心你在种什么，而不要只看眼前怎么样把你的班管得服服帖帖的就好了， 那个有时候不是最要紧的事，最要紧的事是你有没有种下一些东西在他心里面。在施举人身上还有一件事，从一起头天使就要求他终身做拿细耳人。圣经里面有谁是终身拿细耳人的？知道吗？三个人，好像只有三个人，有两个都是神要他这样做的，一个就是三孙，他还没好好做，没有。第二个人是撒母耳，对，那个不是神要他做的，是他妈妈的心愿。所以我常常觉得，神借着哈拿兴起的撒母耳，是为了要补三孙带来的破口，因为他们接近的时代。再来就施洗约翰。我想拿细耳人的意思就是常常放下一些合法的权益，不追求更安逸享受等等，一个分别为圣的生活。拿细耳人这个意思就有归主为圣的意思，对吗？你知道吧？我们将会在主日讲生命期快要结束的时候，会再一次提到约瑟。圣经讲到约瑟用了一个字眼叫做那与弟兄迥别的人，读过这个话吗？那个用的字如果记得没有错，跟拿细耳那个字是一样的字啊，一样，至少一样字根的字。所以可能在属灵上约瑟也是一个拿细耳人，他不是在外在不吃任何葡萄的有关的东西，他不是这样，但是在属灵上他也像一个拿细耳人。所以拿细耳人最主要的意思是内在的这个真正分别为圣归主为圣的生活。我想这个也是神用来塑造一个伟大心灵的方式，在施洗约翰身上。事实上他在旷野本来就比较容易这样，因为他生长在旷野。为什么他会生长在旷野？他明明有家。其中一个原因有可能他不晓得长到几岁的时候可能父母就去世了，你记得吧，他父母生他的时候已经年纪很大了。当然他应该也有房产，可是好像神带领他选择住在旷野。有别的地方告诉我们他在旷野是穿的是毛衣，这个有一点像先知以利亚。大概你不要把它想成在店里面买的那个叫什么卡什米尔，是不是那个英国那个有名的牌子那种毛衣，或者你妈妈给你织的好好的毛衣，很可能不是那个毛衣，有可能就只是牲畜皮剥下来，连着皮毛整治一下穿上去，所以应该是蛮粗糙的服装了。吃的是蝗虫野蜜，显然是很简单的生活，就在那里有了东西。那也有的人认为蝗虫野蜜是迦南地那里的一种植物，就曾经有人拿给我一种食物，说这个就是圣经讲的蝗虫野蜜。其实我们现在圣经学者并不完全确定这些事了，有可能也不见得，但是无论怎么样呢，应该代表了比较简单的没有很精致的食物啊。你也可以说他过的是一个简朴生活。所以主耶稣才曾经提到人家拿他跟施洗约翰做比较，你记得吧？他们说施洗约翰也不吃也不喝，不是，施洗约翰不是整天都不吃东西不喝东西，意思就是说他不像别人一样那样享受在宴席里面去吃到饱并不是这样，所以人家就说他是被鬼附着的，是吧？太过分了这样。而提到主耶稣说他是贪食好酒。 所以并不表示过简朴生活就一定要完全禁戒各种美好的食物，不是这样。但是呢，我觉得那是跟我们的存心有关。如果我们一定要吃得好，要不然就觉得好像过不下去一样。不，我们能够无论是什么环境，我们都觉得很好，我们的心不放在上面，我想的是简朴生活的意思。而这个住在旷野的这个年轻人，路加福音第一章八十节说，直到他显明在以色列人面前的日子。那住在旷野的年日里面，我想旷野是一个让人学习单独与神同在的地方。旷野简单说就是一般的供应，一般的包括娱乐舒适的东西比较缺乏的地方啊，生活不一定最方便的地方。圣经里面的伟大人物都或多或少住过旷野，你知道吧？旧约时代讲到的旷野比较常是真正的那个环境了，可是对我们今天来讲，旷野不一定意味着你一定不能住在大都市里面，你其实在任何环境当中都有可能可以有旷野的经验，就看你怎么想它。你一旦有一点缺乏，有一点不方便，你就抱怨，你就把生命的目标放在怎么样避免这样子的缺乏跟不方便，那么旷野对你不会有太大的祝福。比方你如果常活在人群当中，当然我们都活在人群当中，可是你常常在人群当中就有许多的谈话，许多的活动，我想那个蛮容易削弱我们心灵的力量的。那种心灵强健的人我觉得很少有 talkative 的人心灵强健。你知道什么叫 talkative？ 叫做多嘴多言多语，多嘴多舌，我们应该怎么讲？喋喋不休讲话，是不是？当然每一个人习性不一样，有的人就比较喜欢讲话，可是你可以约束自己，你不需要跟别人比较，可以跟自己比较。有的时候主动的避开人群，或者是就在人群当中主动的闭上你的嘴巴一段时间，不参与别人的谈话，回到里面有点安静的时间，蛮有帮助的。在很多情况里面你可以学习类似这样的事。也许在那种时候做一点劳力的事蛮好的，因为你在跟人家一直在讲话的时候比较不容易同时学习在内在与神同在，在凝聚里面的力量。可是你可以在做一些劳力工作的时候，却里面可以同时凝聚内在的力量，你懂我的意思吗？包括做家事，就像这样。我想施洗约翰在旷野生活的时候，他应该不是整天都在那边在一个鼹鼠穴里面等候主，我想不会的。他在那边生活有可能有不少事要做，我想他不会只吃蝗虫野蜜，我不知道他会不会有一点牧羊，养几只羊，当然不是成为一个大的事业等等，一定也有一些蛮辛苦的工作要做的。那些对他是好的，很可能对我们也都是好的。不止圣经的人物，在教会历史上有许多生命更加的深邃、更深刻、心灵强健的人，都有过旷野的经验，有过那种他们有时候甚至是真正的离开人群，有一些完全独自安静的时间，像成为修道主义的很重要的一位不算是创始人，可是至少是 带出很重要的方向的一个人，叫 Saint Benedict， 我们台湾的天主教把它翻译作圣本笃啊，或者我们比较熟的圣法兰西斯，天主教翻译作把它称为圣方济。他们在做出一些更伟大的事情之前，都曾经有，甚至在他们被神用的时候，都还是不时的会有那种去单独一个人安静那样的时间啊。我们很需要那样的时间。这个开路先锋的产生还有一个有趣的点，也是圣经里面好些人物有过的点，就是它是难产生的，不是吗？不是哪一次生产难产，而是他的父母一直没有小孩，到年纪大，是借着神迹，借着神圣的介入才有了他的。你看好些圣经里面转移时代的人物都是这样，以撒是这样出生的，对不对？对吧？哦，他父母也是生不出来，雅各也是，哎，对吧？因为以撒跟娶了利百加以后，有20年没有小孩，换了今天早就一座试管婴孩了。可是后来神的时候到了，他生的双胞胎以扫跟雅各啊。现在很多试管婴孩也会双胞胎，可是以撒当然不是因为试管婴孩。撒母耳也是，对吗？撒母耳三孙都是，施许愿就是这样，不一定是用很不容易生出来来表达的，也包括了当我们要被神使用，我们的生命要被神更多的建造的时候，主总是会允许我们遇见一些困难吧，当大树的扫罗在大马色路上遇见主，主给他，主不但向他显现对他说话，而且当场给他一个呼召，给他一个生一生的使命，对吗？他对亚拿尼亚说，他是我所拣选的器皿，要在犹太人中间也在外邦人中间传扬我的名，我也要指示他必须受许多的装备去读神学院。没有，他没有对亚拿尼亚这样讲，他对亚拿尼亚说，我也要指示他为我的名要受许多的患难。读神学院很好，可是经过患难是必要的。 OK， 患难可以有不同的形式啊，有的时候包括我们自己的操练，比方我们刚刚讲的操练孤独，然后在施许约翰要真正出来传道的时候，还有一件很重要的事，就是在路加福音第三章一起头提到他要出来服侍的时候，那服侍的时间其实蛮短，那里提到说他在旷野神的话临到他啊，这个很重要啊，不是你有好的装备就够了，你还是要有神的话真实的领导你，有神的差遣，很重要的是你要有信息，有托付，我在教会里面鼓励各层次服侍的人要做这样的人，要做有信息的人，比方对主日学老师，主日学老师特别要提醒他们，因为他们每一个主日教的主日学都有教材，他们有圣经，有时候连故事都帮你写好了，例子都帮你弄好了，甚至教你怎么做道具了，你照本宣来照本来操作就可以了。是，可是我还是告诉主日学老师，我希望他们每一个主日在教小孩子的时候心里有东西，说我今天要给孩子什么，不是只是说我要给孩子讲歌利亚的故事，而是我要给孩子什么，你里面有 message， 里面有信息，应该像这样，像施许约翰一样，我们用施许约翰的这些路加的技术想到一个服侍的人 该有的事哈。